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端午节过后呢，不但昨天的台股真的出现了端午变盘哦，而且呢天气也要变了。今天呢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带好雨具哦，雨衣啦、雨伞啦也要备齐哦。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梅雨封面正式抵达台湾，全台都会笼罩在封面跟西南季风双重的夹击之下呢，会是这一波梅雨季呢影响最剧烈的一天哦，从北到南都有可能会出现雷雨、大雨甚至强阵风的情况哦，所以要特别留意就是了。那明天呢，封面会逐渐南移后呢，中北部的雨势会先减弱，但是南台湾仍然会持续下雨，所以看起来呢，这个南台湾这两天要特别留意一下就是了。那今天呢，在凌晨的时候呢，甚至于气象署还针对了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连江县等4县市发布了大雨特报哈，所以要请大家注意，如果低洼的区呢，或许会有淹水、积水的情况哈，那特别留意了。那今天的气温呢也会有比较明显的下滑，北部是25到33度，中部是26到34度，南部呢就是26到33度，东部地区只是23到30度啊。虽然啊这个气温是稍微有一点点降低啊，但我还是觉得今天出门的时候还蛮闷热的，就是这两天呢睡觉一定要开冷气，要不然真的睡不着啊。这六月份的电价要调高了，不晓得等收到电费的时候这个月的电价会怎么样就是啊。好，总之呢天气在变啊，请大家要特别留意一下。那这个疫情的部分呢，新冠肺炎的疫情呢最近好像又开始有增温的情况，所以呢请大家出门的时候，尤其出入公共场所呢，也不要忘了齁，可以的话就尽量把口罩戴上齁。姐夫也说过，我现在搭大众交通工具呢基本上都会戴口罩，这已经是一个习惯了，我相信很多人也有这种习惯齁，那就请继续保持吧。好，关心完天气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昨天的表现。美国股市四大指数昨天都呈现上涨的，道琼工业指数呢上涨了 0.084%， 涨了 35.41 点，来到 42,305.48 点。 S&PY 指数呢则是上涨 0.41%， 涨了 24.25 点，收在 5,935.94 点。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则是上涨了 0.67%， 涨了 128.85 点，收在 19,242.61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涨幅呢有 1.57%， 涨了 74.72 点，收在 4,840.62 32.78点。那昨天呢影响到盘面的几个因素呢，第一个还是跟关税有关齁。虽然啦齁，美国总统呢从上个礼拜五是说要把进口的钢还有铝的关税就从 25% 提到 50% 齁。那这个事情呢让市场出现了一些动荡齁。不过呢这个在跟中国的谈判方面呢，哎，好像又出现说，美国的相关的部会的首长哦，有提到说呢，川普呢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在本周会通话哈。不过这个话也不是第一次讲了哈。川普呢或者是他的官员说，要通话啊，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这件事情呢，讲了很多遍啊，每次都说哦快了快了，可是呢，哎，这个雷声大雨点小哈，都没有看到实际上面是不是有通话。哎，这就跟俄乌战争一样，说要停火哦，可停火前呢，乌克兰呢还发动了大规模的无人机攻击一样哈，没有到最后一分钟啊，没有最后时刻，川普跟习近平真的通上电话。哎，我都不认为这些官员讲的话是真的就是了，因为哎这些官员讲着再多齁，这个两边的头如果没有点头齁，任何一方没有点头，这个通话是没有办法这个通做到的齁。所以呢等到真的发生了再说，市场因为可能有这样的预期了齁，所以气氛就变得稍微缓和一点点齁。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这个当然市场上就希望能够朝比较正面的方向走就是。但是呢我们也说了，因为对钢铝的关税要提高，于是呢对于汽车的相关个股呢他们的股价呢自然就走低了哈。而且呢这个影响最大的就是美国的邻居墨西哥跟加拿大哈，这个你跟的邻居哈闹得那么不开心哈，之后关系会变怎么样，我觉得也是蛮难说的就是了哈。好，那这个是昨天的这个相关的影响美股的消息啊。那另外昨天有公布一些数据哈，ISM 的5月份制造业的指数 PMI 呢是 48.5 比市场预期的 9.5 呢要稍微下降一点点齁，依然是在50以下，而且连续三个月的萎缩了齁。这可能也就是显示美国的制造业呢似乎呢还是有点预振乏力齁。但我们也说过了，美国的服务业的数字可能比较具有参考性齁，那我们就等着看到时候服务业公布出来5月份的服务业的 PMI 指数到底是如何呢齁。好，那这个是昨天的美股齁影响的因素其中之一齁。那至于个股的表现的部分呢，费城半导体指数的主要成分股辉达涨了 1.67%， 那高通呢涨了 0.98%， 博通则是上涨了 2.74% 齁。那至于在美国挂牌的台积电 ADR 呢则是上涨了 0.9%， 日月光上涨了 0.53%， 联电上涨了 1.38%、哦。那至于五大的科技天王Meta 也就是脸书呢还有苹果都是上涨的Alphabet 则是呈现下跌，微软跟亚马逊则是上涨的所以昨天的美国股市表现还算可以好，那至于其他的金融商品的部分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元指数的部分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昨天是呈现下跌了，跌了 0.6%， 来到 98.75 齁，接近了4月份创下了3年的低点 97.923 齁。在股市上面呢投资人对于未来的关税的谈判似乎稍微比较热一点点，或者说紧张的情绪比较缓和，可是在汇市似乎呢大家对于川普未来的关税政策还是有蛮多的疑虑，而且呢可能也对美国的经济成长齁会有一些担心啊，所以在外汇市场呢反而美元受到这样的心理因素的冲击呢是呈现下跌的。那至于美元对于其他的货币的走势呢最新的 价位呢，欧元对美元是来到1欧元兑换 1.144 美元，那美元对日元呢，来到1美元兑换 142.66 日元。诶，这个日元倒是看起来呢，慢慢又升靠近了到140日元的价位了。好，那我们就看看有没有可能呢，在6月份啊，在上半年呢又看到升140元的这个关卡就是了。好好，那至于黄金的部分，美元跌的黄金就涨了。周一的黄金价格呢涨幅还算蛮大的，黄金现货呢上涨了 2.5%， 来到每盎司 3372.13 美元那至于黄金的期货的部分呢，也是上涨了 2.5%， 收在每盎司 3397.20 美元那金价呢又回到了3300元的关卡就是了所以呢金价呢很多人都认为在今年呢可能一涨难跌这个趋势的到目前为止好像还没有看到有比较明显的变化就是了好，那另外我们来看一下原油的部分原油昨天呢倒是上涨的幅度也算蛮大的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上涨了 2.95%， 涨了 1.85 美元，收在每桶 64.63 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只是上涨了 2.85%， 上涨了 1.73 美元，收在每桶 62.52 美元。那为什么原油价格昨天呢出现明显的上涨呢主要呢跟天气有关应该说跟这个天象有关因为加拿大的产油省呢发生了野火的攻击这个威胁呢也影响到了原油的供应就是了那加拿大的这个野火呢已经影响了加拿大 7% 的原油的总产量，所以在供给面出现了一些变化所以呢造成了油价的上涨就是了那当然了就是上个礼拜呢石油输出国组织跟他的盟友也就是所谓的 OPEC Plus 已经决定7月份呢要来增产每天增产 41.4 万桶那因为供给增加了本来呢对于油价来讲应该是一个压力，但发生了加拿大的野火说两相抵消之下呢似乎大家对于供给的吃紧呢会比较担心一点点，所以就推升了油价所以昨天的油价呢是呈现上涨的好，以上呢是昨天的美国的金融市场的表现那接下来呢我们把焦点转到台湾我们来看一下台湾的部分呢台股目前呢开盘之后上涨了237点来到21240点可是呢相较于昨天来看的话呢根本就是两个世界昨天呢21000点呢这个差一点失守不过呢最后惊险守住最后呢是收在21002点，可是呢大盘大跌了344点，最多呢跌了406点季线也失守了那在三大法人的部分的话呢这个外资这个是狂卖台股昨天一举呢卖超了538.6亿元是今年以来的第四大卖超这个外资呢这个之前呢还买超了，可是呢昨天一举卖超了已经连续四个卖超呢总共超了855亿元了好，那至于投信的部分呢反而是买超了97亿，我想可能多多少少跟六月底要做半年报的行情了稍微拉抬一些股票吧，也许而且呢这个买超的金额是投信今年来第四大的买超连续10天的买超也买超了428.6亿元可见的呢昨天就是土洋对坐了这个昨天三大法人呢自营商的部分呢则是卖超了 105.3 元，这个金额也蛮大，所以总共三大法人昨天是卖超了 546.9 亿元。那昨天股市为什么要为什么会下跌，当然跟上个礼拜的这个 美国股市行情有关了哈。那还有一点就是呢，央行呢很罕见的在端午节的收假之前呢发表了声明，宣布要来抓草会的秃鹰哈，所以会不会也是造成昨天外资狂卖台股的一个原因呢？好，那也就是因为央行的态度使得昨天的台币呢这个出现的还蛮戏剧化的走势哈，怎么说呢？因为哈，就是因为央行呢说要来打击秃鹰，所以昨天呢台币呢一度回贬到30元了，可是呢，后来呢收盘的时候呢，是贬值的5.9分了，还是收在29.988元啊，并没有贬破30元哈，那是不是代表说？央行呢30块的价位呢可能不会让它轻易贬回去，是不是这个意思呢？不晓得，我们要继续观察就是了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要进行礼拜二的大趋势加单元。
再稀罕，我们冷静谈一谈。你说你喜欢一点点浪漫，却把跟随我的脚步放慢。没有你分享分担，我的快乐悲伤，心情天天纷乱。我一再试探，你在。是谁改变爱情原来的模样？有一种预感，就要离开，所有回忆却慢慢碎成片段。不能尽欢，爱总是苦短。我只想要你最后的答案。有一种预感，挽回太难。你还有无可救药的期盼，我坐立难安，望眼欲穿，我会永远守在灯火阑珊的地方。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预定监护吗？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女儿啊，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2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掌声跳平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
掌握趋势，就等于掌握财富。大趋势家为您追踪国内外财经环境的变化，剖析产业的趋势发展，让您轻松成为财经大赢家。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我们先来关心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哦。目前台股呢上涨了234点，来到 21,237.34 点，昨天21,000点差一点点就破了哈，而且呢半年线呢岌岌可危，好加载哦。今天呢，哎，这个台股呢，开出了蛮像样的一个盘势，希望能够维持到收盘哦，不要又出现虎头蛇尾的走势哦。毕竟呢，这21,000点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关卡。再来呢，就是六月份哦，这个马上哦，就要过完了啊、六月呢是半年的一个总结成绩的时候，所以呢，如果呢台股表现还不错的话呢，很多公司至少账面财务上面会比较好看一点点，但是如果表现不好的话，哎，那就难说了哈。好，所以希望呢六月份的台股呢依然可以维持相对的强势了。好，回到我们礼拜二的大趋势家单元，又到了我们跟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全球繁体中文版合作的时间。我们依然邀请到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全球繁体中文版的副总编辑张彦文来跟我们分享本期的杂志精彩内容。彦文早安。
杰夫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好，今天要跟我们分享什么精彩的文章呢？
好，我们分享两篇哈。
嗯，
第一篇的题目叫做如何有效带领团队。那我想这个哈佛商业管理杂志嘛，那管理学我想大家应该都很清楚是源自于西方的一个学门哈。
嗯，
因为我们总是觉得哦，西方的管理学奉为圭臬，对不对？
对。
然后就对他们灌输很多观念，都觉得哦，我们应该要学习。但是其实哈，这篇文章其实也是等于西方，也应该说美国啦，美国的管理学，他们开始反思说，哎，我们自己的做法是不是也应该要有一些调整？比如说像他们以前强调这个个人主义，他们很强调自主啊，然后要赋权给员工啊，人人平等啊，然后要透明啊，真实这样的一种理想的，等于说以他们的文化来说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做法。但他们也现在发现哈，他们这种个人主义碰到了他们当全球化，这个他们到很多国际企业到别的地方，不管是设工厂设办事处的时候，他们发现哎，这有一些冲突。因为全球劳工大概有70%他们是集体比较比较这个奉行的是集体主义跟阶级制度，其实就像我们东方的文化亚洲的文化是这样子的，也就是说跟西方这种比较重视个人主义的方法是有一些冲突的，所以他们开始希望做一些调整。他们这篇文章呢提到四个面向的调整，一个叫做以前他们觉得过度注重自主，第二个是过度注重心理安全，第三叫做过度注重差异性，第四个叫做过度注重透明度。他们来检讨这四件事情哈。
是，哎，讲到这个，我突然就想到，台积电不是到美国去设厂吗？对，然后呢，好像有一个官司正在进行，就是美国的员工对于台积电的管理似乎有一些意见哦，所以双方是对簿公堂当中哦，所以这个时候来看这样一个文章，我觉得蛮有趣的。所以刚刚彦文也提到说，西方是不是现在真的在检讨他们的过去的所谓的气管的这些理论哦，到底是不是适合现在的像你讲的一个公司里面可能有很多国家 不同的组合的员工哈，那可能管理上面就可能要做一些调整，对不对？
对，那我们就来看看这四点哈。第一个就是过度注重自己，就是以这个西方的管理学来讲，他们对于管理者的领导者的观点呢，就强调说，他们工作上啊，应该让员工自由自主哦，有让他们有多一点的这个裁量权限，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可以帮助员工投入啊，也可以让他们在留任在现在的工作啊，甚至团队表现也会提升。
嗯，
但是呢，后来他们也发现，并不是每一个员工都喜欢自主这一套。那有些员工他就希望，哎，你最好给我一个很明确的流程，告诉我什么时候什么事情把它做完，他才能把事情做好。
嗯，
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价值判断哈，这个其实跟这个文化跟这个集体主义的倾向有关，因为就是很多那这个来自个人主义文化背景西方社会哦，他们就觉得哦，我在决策过程中最好你来问问我怎么做，哎，我来告诉你怎么做，大家来交流。可是来自集体主义文化，可能像亚洲这种话，哎，他就觉得嗯，最好领导者代表众人来告诉我这件事情来怎么做，怎么做，我的感觉更好。
嗯，
他就举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啊，是麦当劳。麦当劳他们在印度就碰过一个经验哈。因为他们之前开始在内部推动一个叫做本月最佳员工的推动计划，
哎，这个在台湾很多店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选拔，哎，
对对对对，
是是是，
他们在美国已经这样做很久了哈，行之多年，但他们发现这个计划在印度推不太动，因为他们发现啊，很多这个得奖的员工最佳员工啊，反正因为表现杰出啊，被人家亏了啊，好厉害啊，最佳员工哦，然后
被排挤吗？
觉得好像我这样做是不是我背叛了团队呢？我是不是破坏了大家的情？
就被排挤了，哦，对对对啊，哦，有可能。
对，他们发现有这样的情况，后来他们就悄悄把这个计划哈，从本月最佳员工改成本月最佳团队，哎，后来这个效果就大幅提升了，
哦，
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文化差异
啊，哦，是是是，
对，
嗯
对。那然后比如说他举另外一个例子，他在西方这个企业他们常常鼓励员工，哎，你有意见要大声说出来，你有什么建设性的意见啊，希望公司改进啊，创新啊，你都可以说出来。可是在亚洲他们觉得，哎，大声说出自己的想法，我是不是要去挑战我的老板啊，然后这是不是对于自己的这种感觉会不太好，会不会影响我的工作啊，那所以他就建议说，那这种你是不是可以换一个方式，你就不要用口头嘛，比如说你用书面的方式，或者像刚才提到的例子，我们不要个人嘛，我们用团队共同提出意见，这样做更好，
是
采取一个比较弹性或者调整的做法，就是，或许你不要那么偏向个人主义，你要试着尝试调整一下变成集体主义的倾向。
我最近刚好在看贵集团出版的黄仁勋传记，
啊，
哎，其实里面提到我，你刚这样讲我就想到说，对，到底是要用采取个人主义好还是集体主义好，可能真的要跟公司的组合跟就是上层的思维哈会有不一样。像你刚刚提到我看黄仁勋传的时候，他可能就比较不是像西方的这种所谓的这个人主义的领导，比较是以他的意志为主的这个执行方式。所以你说谁对谁错，我觉得就像您刚刚讲，并没有一个对错，不是价值的问题，是适不适合的问题嘛， 对，
对
不对？是好。所以第一个就是过度自主的西方的管理模式可能要做一些调整，那另外还有哪一个模式也要做调整呢？
好，第二个叫做过度注重心理安全哈，这个其实我们等一下讲到第二篇心理安全的时候也有相关的讨论。
嗯，
就是如果以前都觉得说一样是西方的概念哈，就是说如果团队心理安全程度高的话，离职度会降低，然后公司效率会提升，能够落实多元想法等等。但他们后来发现这样的研究不太全面，因为当初他们这样的研究都是在比如说在矽谷这种地方，然后针对的这个研究对象很多都是美国人、当地人或者白人男性。他在这些团队里面，他们觉得心理安全就是哦，我大家可以很自在啊，很公开的表达不同意见，甚至我们吵架都没关系，公开冲突都可以。但是对于很多这个集体主义的文化来说，公开吵架好像不太好哦。所以就常常会出现一种情况叫做共通知识效应。什么叫共通知识效应呢？哦，就是大家讨论的时候一团和气。哎，我们讨论发言之前我都想想，哎，我讲这个会不会得罪人，不如我讲另外一个好了，这个 大家都知道嘛，然后大家也都知道目前进度是这样嘛，我讲这个比较不会得罪，好，我讲这个好了。所以就是大家就提出一些围绕着一些大家早就知道的事情或想法啊，就避免提出任何可能造成争议、互相争论或指责内容，就不要讲这些可能吵架的事情啊。那所以他就建议说，那领导者碰到这样的，你就要可能要讲一些策略，你怎么样既要提供心理安全，又不牺牲这种文化多元性。那他举了一些例子哈，我觉得可能是因为限于篇幅，他没有讲的